教会工作的那一个成功的因素是带到把基督徒带到一组的生命的关系里面，不是带到一个头脑的与信条的接受里面。我们求的是基督里的信任，而不是更多的会友。会友和信任之间有很大的分别。第三个例子，那就是国度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所有的圣徒组成一个国家，大家都是国民。这一个比喻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临前四章二十节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个国度的重点是有一个国王，我们顺服他，拥戴他为王，他坐在宝座上，在国度里面有一个宝座，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拥戴他为王，我们顺服他，高举他，荣耀他，他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这一个比喻给我们什么路线的指示？我们要在教会建立基督的宝座，这是非常的重要，建立基督的宝座，大家都顺服在他的真理之下，他是元首君王。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我，他说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哪一类的王呢？今天有两类的君王，一类是立宪的君王，一类是绝对的君王 absolute monarch and monarchy and constitution， 这个两样很大的分别。他说耶稣基督是王是哪一种呢？我说两样都是，他是绝对的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呢他的权柄和他的本性不相违背，神不能背负自己。 God is never against his own nature， 所以他的 nature 就是他的 constitution， 他是爱、公义、真理、圣洁，他的主权、绝对的权柄和他的本性是切合的，绝对不相冲突的，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君王，而在他的本性的宪法之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接受这位君王给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一点也不危险。我们把绝对的权柄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了不得了的一件事，可怕的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有了绝对的权柄都不得了，这是最可怕。这个民族政治的好处就是对这件事呢有了一个保障，虽然民族政治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呢对这一点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但是我们把完全的主权交在主手里的时候，只有好处，只有好处。好像整个的宇宙绝对顺服他的 creator， 他就完全的好处。我们绝对顺服基督的时候，完全的好处。这给我们什么路线的指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大小的事，我们一定要寻求真理的根据，神的旨意的根据，基督的真理的根据。我们说做的每一件事有了根据以后，不怕批评，不怕问题，我们会站得住。 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做法是传统，是没有考验过的传统，没有经过基督的真理、基督的主权分析过的一种传统，所以站不住。一面对圣经的光，立刻倒塌、塌台。如果一间教会那个带领是很重视圣经的真理的标准，按照启示的标准去做每一件事，大事小事，能够有这样一个根据的思考过，这个教会的基础很强。所以一个主的仆人是你毕业出去开始工作，如果自己开始呢，有难处，有好处。好处呢，就是可以从头来过，完全根据神的话来做每一件事。难处呢，就是自己有限。宗派的好处是什么？是许许多多历史历代以来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宗派呀、建立在 accumulated wisdom of centuries and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如果那个宗派它里面呢有 self-correction， 有 self-correcting process 一直在进行，那个宗派就可以实用了历代的多代的智慧的解禁，能够成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呢很稳当，很稳当。一个独立的教会呢，是按照那个传道人自己的爱好而做事而决定。这个传道人来的欢喜这样是这样，另外一个传道人的欢喜那样是那样，所以一个教会呢就会这样左右摇摆，左右摇摆。谁领导就按照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很多时候是没有成熟的意思，个人的意思，结果呢就很起伏不定。所以宗派有他宗派的好处，个别的教会有个别教会的好处。这好处就是，如果一个领袖很属灵，很有智慧，就神话认识很清楚，他可以每样事每样事也建立在神的真理的基础上。那这个教会很猛的，他没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没有很多的 red tape， 两样注意它的好处，在于我们如何的利用使用那个真正的好处。第四个比喻还是同一节二章十九节，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字非常的温暖。家在家里的人是弟兄姊妹，所以家的特点就是爱。爱教会里面必须有爱的关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在这个路线成功的，就是蒙福的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面对天父，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说，我们被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就是儿女们亲近父。五章第一节说，蒙慈爱的儿女像蒙慈爱的儿女，不但是蒙慈爱的儿女，也像蒙慈爱的儿女，就是表现和地位相符合，我们像父亲。四章三十二节提到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好像家人的儿女彼此相爱一样。五章二十节提到这些儿女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 对父亲感恩。靠近父亲，二章十八节，学习向父亲，五章一节。弟兄姊妹们，就是天父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四章三十二节。而大家对父亲都有一个感谢的心，五章二十节。第五个比喻，教会是领供，是领供。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一个属灵的殿，在这几节里提到领供的根基，就是师徒和先知的教训，就是由圣灵的启示而来的教训。真理做这个灵工的根基，还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还有圣灵，神借着圣灵住在这个灵工里面，有圣灵的运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有属灵的原则，有属灵的侍奉，结出来属灵的果子，是圣灵运行的地方，圣灵的工作很显著的地方。那么这个比喻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必须有坚固的信仰，你的信仰上必须有根有基，是建立在师徒和先知的教训根基上，同时有耶稣基督做方教师，做方教师，方教师是先立定的，然后其他的建筑的材料都向他看齐，向他联系，这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一切都向他看齐，我们也借着基督彼此的联系，基督居首位，同时我们寻求圣灵的明显的运行的表现，追求圣灵的工作，借着祷告求圣灵动工，求圣灵动工，重视圣灵的工作，重视圣灵的能力，重视圣灵的果子。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重视圣灵的作为，这个传统的建立，观念的建立，重点的建立，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必须有的。要常常讲圣灵的真理，和注重，凡是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没有一个不是注重祷告的教会。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和祷告常常连在一起，是二二一，一二二。凡是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没有一件不是注重祷告的教会。借着祷告来支取，来发动圣灵的能力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路线，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的联系做方教士，圣灵工作的注重。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场就停在这里，下一场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在《以弗所书》里面，教会的第六个比喻就是灯台，五章八节到十四节，五章八节到十四节。虽然这里没有用灯台两个字，但是这里说教会里面的分子都是光明的子女，他们结出光明的果子来，他们为主发光，他们出了黑暗，他们也洁净光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比喻是我们讲到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教会是灯台，与意义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连在一起来用这个名字形容教会。那么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 路线的指示呢，光是向外发的，所以这是一个向外推展的教会，是一个 outreaching church， 不是一个 ingrown church。 教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向内发展，向内发展有它的需要，就是坚固建立栽培，但是一超过了失重的向内发展呢，就变成了 ingrown。 你的 ingrown 的教会不会增长，它的作用不符合神的旨意。神要他的教会是一个 outreaching church，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方向，这个重点，光就是向外发。传福音的重点永远不可以失去。有的教会说，你传福音，传福音，这都是人，都是树林的婴儿，既然教会不成熟，不可以。当然，人信耶稣以后，我们要栽培他，但是在栽培之中，一开始栽培就注意他的 outreaching concept and quality。刚刚信主的人，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传福音，所以不是等他努力很久才懂得传福音，一进到教会立刻有一个传福音的气氛包围他，熏陶他，他很自然的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会。这样的教会一直会发展，在传福音之中有属灵的造就的作用。传福音的本身就是推理，我在说传福音的本身有推灵的作用。你看一个人信了主，只要他有传福音的心，他的灵性就会很快长进。没有一个关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灵性不长进，不会。传福音的心和负担本身就产生培灵的作用，所以放下了传福音去培灵，很大的错误。我在说放下了传福音的重点单单是培灵，是个很大的错误，结果让整个的教会都培了死灵。过分的培灵是这个灵性越培越死，没有传福音的培灵，没有活泼的培灵的内容。你看一个很多的人灵性兴起来，你又看见有人得救，心里喜乐。有人问我一句话，为什么德佩里博士 Billy Graham 灵布道会三十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听呢？原因之一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到那个布道会里面再一次尝一尝看见人信主的那些人，也是有许多的人不是自己要去，那是带着亲友，为了他们得救了带他们去，所以继续有人，继续有圣灵的工作，有果效，人信主，就继续有人有信心去带人去听到，因为他们觉得到了那里信主的那个可能性好像提高，因此保持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在这个比喻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关心社会的一个路线。主耶稣说，你们就是灯，你们就是光，在家里面做灯，在家外面做光。所以做灯是在里面，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它光是叫外面的人看见，很明显就把这两样作用分开。 人点灯放在灯台上照亮家人，然后沉到的山上不能隐藏，叫他们世上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向外向内发光，向外发光，我们的发光的对象之一就是社会，我们与社会有责任，这个 social concern 有一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一个 liberal approach， 我们不要因为有新派的社会关怀我们就不做社会关怀。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们，我相信这是基要派和福音派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分别。我们不离开圣经的原则去关怀社会，我们按照圣经的路线去关怀社会，但是总是要关怀社会。我想在关怀社会之中，路线要走得对，那个 priority 要抓得对。如果这些都正确了，我们就不怕关心社会。社会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彰显神的慈爱公义，那是我们的责任，不可以忽略、否定或者推辞。好，我们现在看第七个比喻，就是教会是新妇，基督是新郎。5章30节到32节。那么这一个比喻给我们很清楚的教会的路线，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栽培弟兄才能对主的爱。凡是一个不讲爱主的教会，就不能够发挥教会的力量。爱是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我们要多讲弟兄姊妹个人与主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这个教会的整体是心腹的团体的作用。我们说那个 group dynamic， 那个 collective power， community power， 我们要注意，这是神给教会的，我们不可以不用的。今天有许多的一些宗派越来越注意这个 collective power， 这是好的，是好的。当然了，如果是不注意了、忽略了个人与主的关系，那个 collective power 没有意义了。我们建立在个人与主的关系上，同时不忽略教会群体的作用和他的能力的发挥，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讲到教会是新夫，基督和个人，基督徒个人也是新夫。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 the place of emotions in our church life, in our personal spiritual life。这个感情有它的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可忽略。在我们的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们必须适当的来发动、来运用感情的能力。有的人对一般的事有活泼的感情，但在属灵的事是怕感情。我们不要感情主义，但是我们要感情。我们不要 emotionalism， but we need emotion. We have to exercise our emotion.We hav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our emotion for the Lord, for truth.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冻结了。We frozen, we freeze. 我们的能源之一，赶紧是我们的这个力量的出口。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大的球赛里头，赛足球，很多的人在那里大声的叫，比赛的越激烈越紧张，他们就叫的越大声。有一个人呢， 他就兴奋起来了，拍手，不但拍手，他的手也在那里踩到下面的人，坐在下面的那一排的人头上。但是最稀奇的就下面那个人呢，完全不在意，他又在那里呼喊，那里拍手，他好像没有觉得有人拍他的手。你说那是真的感觉是假感觉？真感觉是他们是 emotional 的一种。我想你不能叫他 emotional 的一种，就是他的一个自然的感情的流露，他快乐的兴奋了，他就那样了。我们在主的爱中恩中，如果我们有些 emotional expressions， 这样是不过分，应该鼓励，我觉得应该鼓励。我们在家庭里面有 emotional expressions，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 expression of our emotions， 有。为什么在属灵的世上不可以？我想那是一个偏差的观念。感情从哪里来？神给我们，神给我们，我们要用的正确。最后第八个比喻，教会是军队，六章十节到二十节。这给我们一个路线，一个知识，就是我们是作战的观念，我们是进攻的，同时也是守卫的。在我们的这个军装之中，有守卫性的装备，也有进攻性的装备。那么我们的那个 attacking equipment 是我们的宝剑，宝剑是进攻的，其他的是守卫的。所以我们有 defensive equipment， 也有我们的 attacking aggressive equipment， 这两方面都要有。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一方面保守，一方面要进步。我们是 aggressively conservative， 这个话筒如果通的话，我想这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路线， aggressively conservative， 一方面保守。但是保守不是一成不变的保守，是向前进的保守，这样的是一个最稳妥的保守。在我自己是学在大学学文学的，那个我自己从这个英国的很著名的诗人 Eliot， T.S. Eliot， 从他的观念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他是一个文定的进步者，就给我一个很重很深的一个印象，一个文定的进步者，这是很重要。有的人呢要进步，把根都不要了，结果呢进步不成，但是倒塌了。保持那个根，然后在那个根里面去追求我们的进展。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根用我们的 spiritual heritage which we must preserve at all costs， 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向前。军队单单守不成，一定要攻击才能够有所获得。所以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路线，发展的路线，推进的路线。所以我们呢，在美国的基督徒受美国的人的社会的风气的影响，都应该是 aggressive 的。当然 American aggressiveness 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我们 cultural background 有点不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学习adaptation， 怎么样能把他们那个 aggressive spirit and attitude 来学习到，再配合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比较熟成的 more conservative culture 里面，是我们的 conservative culture 也能够变成有一个 aggressive nature 在里面，是不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调和，是很重要的 harmonization。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思考，有实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下面的一个奥秘，就是以色列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罗马书十一章25节、26节。罗马书十一章25节、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圣灵感动保罗写的一个预言，以色列全家最后要得救。So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final restoratio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这是圣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个教导上，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但是也可能不急。我们必须有一个尽量的追求，来根据圣经的启示来了解这样的一个预言。神他的工作是有始有终的，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工具，神对以色列人也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好的结束结局。神不会开始用了以色列人后来就完全把以色列人撇开。保罗的这个预言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用以色列人，还有最后为以色列人一个安排。神的工作有始有终，不是半途而废。当然以色列人和教会这个关系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圣经的解释，这个 hermeneutics 里面，关于这些旧约里面指的以色列所发的预言，它的应验到底是又是完全是以色列人身上应验的，还是在真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教会身上应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的题目。在这个辩论里面，我相信有一条中间的路线，避免极端，避免极端，一个中间的路线，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这句话，这个预言是很明确的，很明确的一个预言，我们要注意。那我们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真是一个 mystery。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is a great mystery。无论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我们就很快的来提一提。第一，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个很大的奥秘。以色列人本身呢，真是好像在何烈山上那个意象所表示的，荆棘被火烧着，荆棘是很普通的东西，在旷野里面很多很多的荆棘，荆棘用来代表以色列人，火代表试炼，以色列人一点火的试炼，这个荆棘用代表以色列人，要不想到以色列人是很平凡的，是万民中的一个小民族。分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的家族，按人来看没有什么被拣选的条件，但是神就无条件拣选以色列人，要用他们来 所致富的起因，做一个 object lesson for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的人借着以色列人得到实物教材，可以学习有关神的一切。第二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独神信仰的奥秘，这个 the mystery of the monistic faith of the people of Israel。在当时，以色列人周围都是多神的信仰，都是多神的信仰。他们拜偶像，只有以色列人是拜一位神，独神。There's only one true God, the God of the whole universe。这是他们对一个很特别的、很显著的、有很周围和周围环境都不同的一个信仰。我们知道世界只有三个宗教是一神的信仰，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回教，一个是犹太教。犹太教呢是基督教，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出来，回教也是很明显的受了犹太教的影响。克兰经里面有很多的犹太教的，就是旧约的那一个影响，很清楚，很清楚在那里。所以全世界唯一的三个一神教的信仰，最早的就是犹太教。而犹太教那个周围的环境完全与他的这个信仰相违反的，在违反的环境之中，他们不但有这个信仰，保持了这个信仰，他发扬光大了这个信仰，这是神的作为，是一个大的奥秘。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神说我们，那个我们就是多神教的进化的一个痕迹。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多神的思想，神说我们，我们不是一个神，多神。但是这个问题圣经学者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在当时的闪族的文化里面，当时的这个 Semitic background 里面有所谓这个 plural majestic plural， 就是君王性的多数，君王自称是多数，神自称也是多数The majestic plural， 就好像后来欧洲人啊，欧洲的君王自称是 we， 不是 I， 一个 monarch 自己说 we， 英国的国王也说称他自己的时候很多数，那是一个尊称，在旧约当时。摩西五经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背景，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抹杀。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神先给我们他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暗示在其中，也有这个可能在里面，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不过我们对于心态来讲，这个 majestic plural 是一个更强的 argument。 总之呢，这个一神的信仰在当时来讲确实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在这个维也纳有一位人类学的教授 Professor Schmidt， 他的著作里面研究宗教的发源过程的历史，他的结论一直到现在不能被推翻，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在宗教历史里面越向上推越浮越少有更多的一神信仰的痕迹。这个 monoistic religion 在它的真正的宗教的历史上是越推到早越明显的。这是 Professor Schmidt 他的建立起来的一个到今天不能被推翻不能被否定的一个立论，很重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最早的启示是一神的启示。第三个奥秘关于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在逼迫中得到保守，这实在是历史中的一个神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神迹的历史，也是历史中一个神迹，就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说法。 So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is a miracle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 这是常常说的，也是很正确很正确的一件事实。神给摩西的那个意象，荆棘被火烧的却没有烧毁，那一个意象对摩西个人是何等的真实，对以色列人整体来说也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可以提出来几件事来在历史里面显明神保守的奥秘，就是神迹性的奥秘 The miraculous mystery。 第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面对绝种的威胁，法老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吩咐收生婆凡是也生的男婴都杀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下，圣经告诉我们历史的事实是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与他环境完全相反的一种现象。第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的男子成年人60万，那么他总数呢有200万到300万那样的数目，这么大的群众在旷野里面40年，这个他的生存的维系力是个神奥秘的事，我们无法想象。所以心态呢，他们常常批评这件事，说这是不可能是历史的事实的，可以保证很多这个在旷野之中的经历的记载都被心态否定。这一个否定正是反面的证明神的奥秘的奇妙的能力的彰显，能够使这么多的一群人在旷野里面什么都缺少的环境里面在保存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的了解，但是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第三，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里面面对就是被全部屠杀的危险，波斯王要杀尽以色列人，但在那个关头的时候，神如何借着王后以斯帖，借着摩西改，借着他们3天3夜禁食祷告，把整个的局势改变过来，把危险变成他们兴旺的一个新的因素。第四，在希腊罗马的时代，以色列人受多少的逼迫，就好像在四经里面所记载的，在那样的战争里面逼迫里面压力之下，他们得到保守。 义务，在欧洲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继续的不断的经历逼迫，在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两个世纪里面，不断的接连不断的在法国、在德国、在英国都有对以色列人的逼迫。后来到了十六世纪，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逼迫就爆发出来，所以许多的犹太人就逃到波兰去、俄国去。到了十九世纪，德国也爆发了排犹运动，奥国、俄国、法国这几个国家逼迫犹太人很激烈的逼迫，一连三十年。